好，接着刚提到的第四个要点呢，就是心愿行啊。昨天说三个都要哈，除了像一般的佛教所讲的这种菩提愿之外哈，还要相信这个佛的依正庄严，还要相信这个念佛法门的特殊功德妙用。那在愿的地方啊，就是要愿跟佛相应的愿啊。所以愿跟信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哦。有愿基本上有信，那有信不见得会发愿啊。所以这个愿呢，就是要往生这个西方净土。那行的部分就包含了主行跟助行。好，接着在讲义的31页啊，就是第五点啊，导师这边要再说明一下念佛，我们应该要了解的或者重视的部分啊。先对念这个字哈。好，他如果把它拆解，就精心了哈。所以正念有人正念这个词啊，有人把它解释是什么？一指精心啊，就是吧？可能这不是中文啊，国文老师在解字啊，就是可是有人这么解释，就将我们的心指在啊当下啊，精心嘛哈，精啊，就是这个念这个字，精上面是精啊，今天的精，下面是心，那正又可以拆成。一跟止，哦，一止精心呢，啊，有人这么解释，啊，所以先对念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口念呢，还是心想呢？哦，到底是怎样意思？他要先做个定义或者介说哦。介说实际上就是定义啊，介就是那个三界的界，还有那个说明的说了。就佛教有些语词，古文的一些用词。好，第二个刮胡国字大写二，就是明念佛的深意跟方法啊。念佛上要怎么念哈？他这边做说明。第三个是刮胡国字大写三，好，就是另外再解释称名念佛的要义哈。称名念佛的要义这边就已经到38页，好，讲义38页。那第四个就是结义啊，就对这一个主题做一个小结。好，那我们就回到31页啊，一一的导师的说明，看下来哈。第一个是念，哦，净土法门一般都以称名念佛为主，就是念所谓南无阿弥陀佛，好，南无阿弥陀佛。那以称名，以为称名就是念佛了哈。那实际上可能是，可能不是哦。好，所以称名。不见得等于念佛，念佛也可以不称名号哦。那这个当然后面就会解释啊，这个先算是个引言的哈。那后面的解释就是刚所提到的《刮胡国字二》，这个就在讲义的34页。我们上次也有提到了，就我们班说念佛有四种嘛，称名念佛、观想或是观相。在唯心念佛，在实相念佛在34页开始就会解释这一个，所以这边导师一开始先说嘛，称名就称名念佛，其实其中一个念佛这个方法的其中一种，称名不等于念佛，念佛可以不称名，因为你观想观佛的相好，实际上就不是称佛的这些名号嘛，啊，或者是唯心念佛，这个也不是嘛，实相念佛更不是了，因为你超越的人所。人念的心所远所念的境啊，哦，所以这样是超越这个人所啊，超越人所才有办法跟法性，也是诸法实相，或者是最究竟的真实相应哦。好，接下来在标题二这边就是念的界所谓定义哦。好，念在倒数第二行31页。是心念哦，念是心说法之意哦。那这边有个词叫五别境中的念心所，我们先把那意义先看完了哈。所以念的意思就是细念，心在某个境界，这边境界有所缘哈，转就是停留的意思哦，或者是你的心就安住在那边哦，看你的境界是或者你所缘是什么，像这个也很容易了解的啊，就像母亲就。关心孩子的时候，就时时刻刻就是去想他嘛，想他现在怎样啊？ 或者是你想到仇人的时候，那些也是很，因为你很生气嘛，所以这种所谓的贪爱、关爱，还有这种嗔恨，这样的心力啊，这个心的力量实际上是很强的。当我们很心很宁静而升起的这些所谓的负面情绪的话，这心力是更强的，所以有时候要注意啊。就是我们有修行的时候，当起无明烦恼、升起这个仇视心、嗔恨心的时候，这个力道是很强的啊。所以并不见得你做出来才会造成所谓的业嘛。我们说身口意嘛，意就是你心里面所想的，它也会成一个业力。业力如果又跟不善心、负面情绪相应、相合的话，那你后来所招感的就是什么苦果？好，所以它并不是你造作出来、表现出来才是所谓的恶业啊。心里面想的，也有可能成熟果报的了哈，就看那个业力强不强大。所以，喜。这个一般我们说这个喜好分明的，好像好，但实际上在修行的角度实际上是不好的。尤其是大圣的菩萨，他实际上不是亲朋好友才要去帮助人，就他讨厌的仇人，他也要去帮助他。当然要跨过这个亲人仇人的分别哦，他实际上就是要达到所谓的无分别法性，就是消除好这种分别的话，就是要有这个所谓的无分别智。就是比较高的阶段，但是就是要朝这个方向，所以你不要说，现在做不到就不适时啊，就是恰当时候就去稍微制止一下啊，喜欢或者喜欢跟嗔实际上是一体的两面啊，喜欢的时候很好，不喜欢的时候那个嗔恨心又是很强哦，所以这个就是要稍微去制止，想到的时候就要制止一下，就是不要随一个念头转了一下，不要一直。把那个人当做我们的所缘境啊，所以这边所说的念，就是心在某个境界上转，就停留在那边，一直想或者一直一直去注意，或者是造作心力，好铭记不忘啊。就像我们心系在某个境界上啊，就停留在那个境界上。那在注脚五十啊，五十这边像刮胡二。刮胡一是俱舍论啊，可能有些会比较熟悉啊。念是什么？余缘铭记不忘嘛，哈。注脚五十，刮胡一俱舍论啊。这个语言就是一样，这边导师本文上面说的啊，心在某个境界上转，铭记不忘啊，就清楚明白。那当然，这不是只是现在的境啊，就是不是当下发生的你想得起来，你可能过去发生的事情你也想得起来啊。这个就刚我们所提到的。你喜欢一个人，或者是你仇视、憎恨一个人，就算事情过了很久，你想到也可以记忆起来的哈。这个人的长相或者他的言行举止，不管你是你喜欢的，或是你讨厌的状态啊样子啊。好，接着先看一下532页哈。这边除了余缘铭记不忘之外哈，在本文32页哈，导师这边解释。通常说意念都是细念，就想到过去啊，就你想得起过去跟记得起过去的境界，就是解释着意念啊。那这边所谓的念，就念佛这个念字，实际上是通三世，就包含过去、现在、未来啊，就细念境界啊，可以使它分明现前啊。那请再看一下，这刚看到注脚的三十啊五十，就注脚三十。注脚五十的刮胡二了，好，刮胡一是我们刚说的俱舍论的解释嘛，余缘铭记不忘。那是在中国古德的解释啊，刮胡四心菩萨一般都是属于印度论师啊。那中国古德普光大师他的俱舍论记，他的解释念之作用啊，念的作用与所缘境分明记持啊，就是刚一样啊。就是让它意识，但是又可以清楚显现这样的境，能为后时不忘失的因。哦，等于说我们现在的境所遭遇的这个境，那过了很久之后，哦，过了好几年、十几年之后，你还是可以想起来。所以他说这个念的作用啊， 非未但念过去尽啊，这像跟导师三十二页那个解释也很相近的。好，就意念好像一般解释是说可以记忆起过去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个就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啊，就是说这个心所啦，心所的这个分别上面哦，它有几个词，像我们这边导师提出的是五别尽。这实际上是比较是唯识学系的分类上面的、哦、那我们比较熟悉像俱舍论或者是说切有部的论述、哦、那像我们这边看到荧幕上面这边所看到是导师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这个也是一本蛮厚的、哦、那主要是探讨说切有部的思想。那说一切有部也不是只是一种说法，那实际上很多种说法。好，那心跟心所就是我们内心的活动啊，实际上是复杂，但有些时候是可以同时升起来的，所以这边导师说复杂而融合的活动，所以称为心聚，等于说心产生作用，它有伴随其他的心所。好，所以一般会说心王嘛，就六识，如果是在初期佛教啊，论啊部派论论述大概就是六识啊，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六个。那当然，六个有的会解释说，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识啦。哦，当我们眼根起作用产生认识，我们说这个识叫眼识。当我们可以了别声音的时候，我们叫这个识叫耳识啊。所以它可以说只有一啊，就这个时期没有相为识。又细分七识八识，甚至是八识可以同时升起，但是在不外佛教时期大概是一次只能一个心啊，就次第升，但是心升起有它伴随的这个心所也会升起。好，所以在分别上面啊，心跟心所或者是心所跟心所是相应而起啊，同一所同一个所依所缘境的时候啊，同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相应的都会升起。那这边要讲的就是这个念心所，在大毗婆沙论的分别上面就叫大地法，就是十个。第一列什么触想思，没有，它是不见得按照顺序的，所以受想思触欲作意圣解念三摩地，就定跟慧。这个这边下面就解释啊，这上大毗婆沙论也是引用发智论，发智论就是有部的这个六祖一生嘛，就是他有七个论，那其中比较早的据说就是发智论，所以他是身体，六祖就是好像六个手足脚一样，但是身是身体啊，发智论是骗一切心，就是这十个法啊，当然这边也是什么大富无忌。无富无忌就是它不算是富，就是覆盖的哦，就是就烦恼有覆盖性嘛，它不算是烦恼，但是也没有善恶之别，就看你升起的是属于善心或不善心哦。所以那这十个也是跟前面这个所谓的大地法一样哦。那有七大类啦哦，这个详细可以看这本书。那我们为了不给大家混淆，我稍微给他你要调淡一下了哈，主要是大地法了哈。大地法就是刚刚说提到这四个。那在有部的分别上面，或者是大毗婆沙论、发智论的分别，它是属于所谓大地法。我们现在只是看念这个字啊。那这边的大地法说，它是虽然是骗一切心，等于说心只要起作用，这四个法一定会相应升起。但是我们在31页啊，导师是取什么五别尽。那我们就看到接着看到这个就是大圣广武运论讲记，那刚好可能有些佛友或者学员可能有听这个礼拜五的课啦，或许可不知道有没有讲到这里啊。这个就是唯识学系的论点的分别，像在白法名门论，它也是有这样的分别，所以它是。将刚说的有部的十个大地法，它把它分作两大类，一个是五片行，那五片行一样就类似大地法，只要心产生作用就会升起的，就是这边所列出来的受想 处坐意识这五个。那一般我们导师的整理上会处坐意受想识啊，好像它有次第，次第会升起啊，但是这个都有一些意义说，到底心所是次第生还是同时可以生，这个都有意义说。不过这边就是说刚刚的十种大地法，这边就包含在第一个是五片行，那第二类就是我们这边说的无别境，就欲圣解念三摩地跟慧，所以这个叫无别境，就是说他们有他们的境。跟刚刚说的这个五片行，只要心生起作用，这五个心所一定会生起，但是这边的无别境就不一定了，就看他的所缘境是什么，跟他相应的他就会生起，所以叫别别生起，一于差别境。所以他是看他的所缘境是什么，所以这五别境中的念心所。那如果是说些有部当中呢，它就是属于大地法了，所以这个就是不同传承的一个分别了，就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那我们就回到这个我们讲义的32页，那32页就先对念这个字呢做个说明，接着是说跟念有关的法门，然后接着就列举，像在佛法当中念呢，在讲义32页算是第三行，本文第三行，念是佛法的一种修行方法，像熟悉念或者是安般啊，就观呼吸，实际上也要有念的作用嘛，就是我们的专注力要细念这个呼吸上面，所以念什么于远明净不忘。假设你现在是要修安般观呼吸的话，那你的专注力就是停在这个呼吸上面。那这个就要看禅师，看你跟他的学习的老师他的教法，有些是说在我们呼吸的一呼进出的过程，在鼻孔周围或是在人中的时候有个接触的点，一开始你要先专注这个接触的点，因为我们心是散乱的，所以你一开始是接触这个皮肤跟气流过程的一个点，因为它可能有很多点，但是你要先专注观察一个很明显的点，之后将心安住在这个点上，再慢慢的更专注的时候，这样的接触点会变成是一个有明显的一个特征了。这个明显的特征一般就是说成像，那这时候就不是我们说你可以觉察这个所谓的触点，呼吸接触鼻孔或是人中的这个触点，实际上是属于哪一个意哪一个事的作用，触嘛，我们说眼耳鼻舌身意，所以是身体的部分，所以是属于身事的作用。那这个就牵涉到下面会讲到的，你要得定一定要第六意识，所以你刚开始接触的触点到最后越专注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很明显的心的境，所以你那时候观察到的并不是那个触点，而是心上面的这个呼吸的，它就是有个转折点。所以如果一直接触这个触点的话，基本上没办法更进一步，你大概可以感受到身心的清安，但是你没办法更再进一步，更深层更深入更专注。你要更专注就是要移，就要将专注力变成是第六意识所觉察的呼吸啊，这个可以有机会再细讲啊。这边所提到这个是熟悉观呢，就是先观呼吸的进出啊。那第二项六念法门，实际上也我们前面有提到啊。好，这是都有念的作用，念什么？于缘明寂不忘，就是你的所缘境在你的心境上呈现清楚明白。可以让它这个境没有散掉，就像你观呼吸一样，你观察呼吸，你不能一下子想家里什么事情，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事情处理好，对。当你在专注的时候，你不能想其他事情，其他事情都是来打断你，造成你专注的这个因素。所以你在专注的时候，我们说修止成就定，修止就是将我们心安住在所缘上， 成就的时候叫禅定啊，但是在过程，在这个过程啊，还没有成就之前，它只有算是安止，相似的啊，就算你很临近的啊，但是都不是成就定啊。那修观成就慧，观什么？抉择分别或是专注啊，观察成就是智慧，所以它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啊，这种心的作用不太一样，一个是要安住，一个是要抉择分别，观比较是需要抉择分别的。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哦。还有像接着看到37道品中的四念处啊，都是以这个修念为方法，或者以这个念心所啊做我们修行的方法啊，或者是我们修行方法上需要有这个念的作用啊。好，所以要得定就要修念哦。那由修念之后得安止，最后可以成就定。好，接着看到下面光伏二这边的举这个譬喻啊，我们心很散乱嘛，这个像欲界众生的特质，第一个就是散乱，我们多次提到，第二个就是嗔心啊，我有降伏这一个你才有办法成就定，因为定是色界以上，当然也有欲界定啊，但是相对来说色界初禅以上的定是相对的清净，而且又是稳定啊，比较稳定啊。欲界定可能没有，心力还不够强啊，不够稳定。所以我们要安止我们的内心，或是要得定啊，你一定要先对治散乱。当然还有其他的啦，我们说要降伏五盖，除了散乱之后，散乱就等于说心很心力够强嘛，就想东想西。那第二个就是心力很弱，哎，昏沉。所以这个昏沉睡眠调举恶作、哦、这两个就刚好是相对，一个是心力心比较有力量，一个是心没有力量的时候。好，第五个就是疑嘛，所以你要降伏五盖，等于说当然你要得定要有一些对峙的烦恼啦，但是就欲界众生的特质来说，我们这两个、哦、一定要去掌握、哦、就是要对峙散乱，还有对峙这个嗔心啊。好，所以散乱的作用啊，让心散乱，或者这个烦恼呢，就让我们可以心没办法停在某个对象上面，就所缘哦。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就要给他一个对象啊，去专注那一个对象上，慢慢的才可以让心啊，我们说冷静下来也好了哦。有时候我们很生气的时候，转换所缘实际上也是个方式嘛，就让心冷静下来。那这样要修这个安止，要成就定也是一样，要先有个对象，专注在这个对象上面。所以我才说就算呼吸的进出啊，在我们的鼻孔周围或是人中可能有很多的接触点，但是你要观察专注一个最明显的一点，你要先将我们的可能散乱的心先收摄在一点上面，更进一步才有办法去观到这个依心力，去观到这个所谓的第六意识所觉察的呼吸相、啊哦、所以这个就是要次第、啊、所以如果你一开始有很多点，你每个点都是观察，大概也没办法真的达到定，我们的修定啊。那修观又是另外一种说明啊，它就或者一种是另外一种操作了啊，因为观呢你可以去觉察啊，这种这个点上面，或者是呼吸的冷热这些、哦、在安般还有16行观、啊、就是有16种观察呼吸的这种特征，观习长观习短这个也算，观呼吸的冷热这个也都算。但是如果你要修止的话，你不能分别那么多，修观是要分别，修止不能分别，你一分别你的心越乱了、哦、所以你没办法专注一点。所以这个修止跟修观它的心的功能还有没有，应该说心的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去了解。下面就提到了，就像那个小狗嘛，一开始尤其是老狗就不喜欢动了，就年轻很小的狗喜欢动来动去，就要先把它绑在一个木桩上面，它绕久自然就会累了，就会想休息。那我们的心一开始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欲界众生的特质是什么，就是散乱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给他一个专注的对象，让他可以专注在那边，这样也不太容易的。 要多次的练习，那久而久之哦，才有办法跟所缘合一，心跟所缘合一，就是你不用分，就等于说当下如果是呼吸的话，你就只有观到呼吸，或者是那所谓的禅相了，就是专注在那边，久而久之就有办法合一的定啊。好，接着看到33页哦。好，这边导师又说哦，不但是定是修炼而来的，就算是修观修慧，那观跟慧这实际上就是程度的差别。我们一开始观察分别我们叫观，当成就的时候叫慧，所以在导师的著作上有提到修止成就定，修观成就慧，虽然这两个特质都是抉择分别，但是初刚刚开始抉择分别的时候叫观，成就的时候叫慧，那这个慧啊，当然也有程度之别啦哦。那导师在他的著作有两个词哦，可能大家可以留意，一个叫空观或是空慧哦，空观或是空慧哦。那如果套用这个这样的说法，也可以说你刚开始去观无自性空的时候，抉择或是观察一切法。切把包含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我们所居的这个三个大地，都是缘起而无自性，我们可以说是空观。当体验到所谓的无自性的时候，这时候所成就的观就达到所谓的空慧了哦。好，这个大家可以有这样的程度，或是刚开始跟久修的时候的一个分别啊。好，所以修观跟修慧或者修止修定都要有这个练的作用，所以要以练为必要条件，所以念佛法门当中一样啊，练是极其重要的。好，这个就是先说明一下。接着我们看到稍微解释一下念佛三昧的要义，到讲义的33页啊。好，刚刚已经有列出啊，修炼跟念佛啊，应该说修炼的跟练这个心所做作用功能相关的法门，有像修安般啊、四念处啊，或者是六念法门啊这些啊。好，所以这个你依着所缘境的差别，就算有这个心练心所的作用啊，也可以去分别。哎，我是现在是属于念佛念法，乃至是观世谛等等。好，这边讲念佛就是以佛为所缘境，心在佛上面停留或者升起作用，转上这个字也不是像中文字的那么好理解，它这样有比较复，就是比较多方面的一个意涵，就是你可能在停留在那边，但是你停留也不是不清不清不楚，而是你要清楚明白，就是你停留在这个境界上也要清楚明白，久而久之好，那可以成就所谓的念佛三昧，因为是以念佛为主成就的三昧叫念佛三昧。好，接着难念呢，就是念是重在所谓的专切，就要很专心又很诚恳，假设不专不切念，就不容易将这个所缘境清楚的呈现在我们的心的境界上啊，那这样子定就不容易成就。那想要让心不散乱啊，不想东想西，也不朝其他的方向啊去修行，专注在一个境上面修炼，才有可能成就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说的了啊，就算你是观呼吸，你一开始也不能每个点都去观察，你只能先观察一个比较明显。那这个修炼的过程，导师下面就举个比喻啊。好，在最后一行啊，33页最后一行，经中有个比喻啊，像有个人得罪了国王啊，他将被砍头啊，被杀死，哦，杀戮了啊，这个字叫戮。那国王就跟他给他一个条件啊，给他活命啊，但是有个条件啊，就是说。他就盛了一个很满，一个满啊满满的油啊，一碗很满的油了哈，叫他走在这个大街上。大街上并 这个大马路上面呢，是很热闹的哦。但是这个过程，他给人家走一个距离哦，在这个走的过程呢，请看34页哦，就是这个碗里面的油一点点都不可以流出来哦，溢出外面哦。假设一点点都没有流出来，溢出来的话，就可以赦免他的死罪哦。好，这个人呢，因为受到生命的威胁哦，所以一心一意呢，就观察啊，故事就观察这个手里面的碗呢，哈，也就里面因为有油嘛，哈。那沿路上有人在唱歌跳舞，哦，他也就没有注意哈。有人在争吵，他也不在乎啊。啊，车水马龙哦，这些他也都没办法去看的啊。那一心一意就是来看这碗油啊，这碗油啊，就碗中的油了哈。最终他就走到那个国王所说的这个目的地哈，那也没有流出一滴油啊，所以他就死刑就免除了。好，这个比喻是什么？就像我们呢，在这个无常生死当中啊，轮回受苦，想要处理这个三界哦，就必须要修念。那这样子，你的专心一意哦，这样子这个念才可以成就啊。假设我们还在想说，哎，反正还有时间嘛，还有机会啊，那可能随着世间的无欲哦，就产生种种的懒惰心啊，或者种种喜乐的话啊。那这样大概心呢，心力不够强，那念也不容易成就。那个有趣的这个内容啊，像在注脚54是有的啊，像杂案经这边的623，那这个也是在教佛弟子啊，在34页的注脚54啊，杂阿含的623经啊。这像如果我们先看到后面的话哈，下面实际上是教这个生念住，所以它是教这个四念住啦，所以就是我们要成就四念住啊，它先以生念住为主。一般我们说这个四念住啊，别相观叫什么？观身不净嘛啊。那如果总相观，身受心法都是观它无常苦空无我。但是这个念，这个就是你要专注在所缘境上，不管你的所缘境是身体还是心还是法，好，哦，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不管你是哪个所缘，但是你就是要专注在这个所缘境上。这就是这个导师刚说这个比喻啦，哦，就是因为它是危及到我们的生命，所以你就变成很专注。那周围的环境怎么的吵闹，你都不会啊太在意啊。所以一样，刚刚说你观呼吸到某个程度也是一样啊。你在很吵杂的环境，对你而言是不受影响。但是如果你要专注听的话，外在的一个很微细的声音，你可以听得到，像树上掉落一片叶子，那种很微细的声音你也可以听得到。但是如果你很吵的声音，对你而言也不会影响。所以你就是不要想太多了啊，就是不要觉得哎，好像坐一下脚在痛啊或什么，你都是要超越这种种的分别，你才有办法专注。专注是我们必须要去训练的啦。老师有提到就是除了这个念心所之外啊，在著作上他说要成就禅定啊，有两个要掌握，就是要正念正知。正念就是要知道现在当下做什么嘛，念啊，就你的所缘是做什么，你现在在做什么，你就是专注在现在做的事情。如果你是观呼吸，你的心就是要在呼吸上面。一开始的这个呼吸的进出或者观察它的触点。除了正念之外还要正知，就清楚明白你的观察是要放松，就是你要放松的观察，而且你要清楚每一次的接触点，你不能模糊的，这样子就是来帮助我收摄我们的心念。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训练的方式，所以正念正知也是我们必须要去掌握的。好，那这边就是这个例子啊，这个比喻呢，大家可以参考了。那我们就回到本文上面哈，好，在小节这边哈，瓜佛山啊，这样子的专一细念哦，因为你很专注嘛，所以我们的相对的烦恼就可以暂时的让它不升起作用哦，所以贪嗔烦动哦，这些来影响我们心境、影响我们专注力的这些烦恼，它不会升起作用。久而久之，心就可以归一。所以归一就是心跟所缘境合一啊。我们说定是什么？心一境性，心跟境是合一的哦，所以寂然而住哦。那依着这样子的专注力，心的宁静力，或者是禅定力哦，就可能得定或是发慧哦。那无边的功德就要依着这样子而生出来。好，相反的，假设你不修念啊，那定心实际上没办法成就。虽然我们有读点经书，有学习一些教法，甚至也有布施，也有持戒，这样都不算是得到佛法的特殊功德。我们如果依的大智度论说的这个福德的定义，它实际上就是善法体啊，就是跟三善根相应，才可以成就福德，或者是一般说的功德，就是什么？无贪、无嗔、无痴啊！啊，这边就是一样，你将心力专注、专一个所缘境，贪嗔痴都不升起的时候，那当下你所修的法就容易成就功德哦。所以导师这边才说嘛，虽然我们有读经，虽然我们有学习其他的法门，但是都还不算得到佛法的特殊功德。等于说我们心力不够清净啊，不够宁静，不够强而有力啊。所以这些所作所行，布施持戒、读经、学习法门啊，可能只是获得比较多的佛学知识的累积啊，或者是多修一些福业而已、福行而已，不算是成就或是积极成佛的资粮啊。所以这个我们就要去好好的分别。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数量上去累积哦。今天拜完这个大啊什么，因为听过人家那个拜完今天拜完这个所谓梁王宝忏，已经累积了几千部哦，我练了几万声的佛号。但是你的品质上，我们应该是不要在数量上累积，要去质上的进化了哦。那是质上面的进化，就是将每一句佛号尽可能都跟三善根相应啊。好，每一句佛号啊，所以有些古德那解释啊，好像我们上次有看到嘛，它是所谓的十念往生的那个十念，它是你吸一口气开始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等没有呼吸再吐气，之后再吸气，这样子十口气啊，叫十念啊。这个在前面有提到过吧。像在27页注脚44哦，44页啊，注脚44，瓜佛一世善导大师的往生礼赞经，他十声称阿弥陀佛哈，十声就是看怎么解释这个十声呢、啊？那在28页一样注脚栏的瓜佛山哦，在宋朝的尊士啊、哦，这个法师啊、哦，他一样，这边他是解释这个念门啊，就念这个法门啊，念这个样子，这个方式它是怎样？它是每日清晨啊，服侍以后就可能就穿好衣服了啊，面向西啊，站立，合掌连身，称阿弥陀佛，尽一气为一念啊，这个就我们刚刚说如是十气名为十念。好，这个就古德的解释的啊，所以它实际上这个做法就是让我们没有散乱的。没有贪嗔痴啊，好，这样子可能比较容易的哈，这个大家可以去真的去试试看。好，那接着就要接着回到我们34页哈，这边要说明就是念佛的生意与方法哈。先总说了34页的倒数第4行啊，念佛 一般啊，只知口念啊，不晓得除此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念佛方式啊。假设仅是啊口念佛号，心不细念，就心没有去想佛的话，实际上不能叫做念佛。真正的念啊，就如同那个念那个定义嘛，于缘铭记不忘。就算你口念啊，但是你的心一定要去观想佛，而且你要跟佛号相应啊。所谓相应的是，你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那你想的可能是其他佛，那可能就不心口不一啊。所以你说你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你想的也要去观想阿弥陀佛。好，接着倒数第二行，真正的念要心心细念佛境，以佛为所缘境，分明不忘啊。那佛所显现的境界，众生可以了解的，等于说这边导师说佛所显现的境界，在凡夫的心境，就是说他所现的境，我们众生可以了解，或是可以呈现在我们的心的境上。就是所谓的心境，就是我们眼睛闭起来可以想起来的，包含了这三个名相还有分别这三类。所以他就对这三类去做解释啊。那就看到讲义的35页啊。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先看标题啦，先看刮符一啊。好，第一个是依名起念，好，依着名称去细念清楚明白，这个就叫做称名念佛。接着再看到刮符二，在36页，依相起念，这个相又可以分作一般说的这种所谓的32相。32相这个可能有牵涉到印度的人的审美观啊，什么无间顶相啊，或者是手掌很饱满啊，或者40齿啊，40个牙齿都具足的，很多32相大概算是印度人的一种审美观啊，像那个脚掌很平啊，这个像我不知道大家对这种有什么，对我们之前可能有给大家看过，这个有些你看这个解释，但有些是很那个了，你像那个手足指慢网，等于说它像鹅还是什么鸭子有蹼啊，手跟手脚的中间都有这个蹼，这个也真的很特别的啊，像这个还有什么，这很多啦。刚有提到这个，等一下看一下，好，身广禅等哦，好像都很高大哦。还有毛上向上哦，所以它毛是向上朝上，这个也好。那一孔生一毛生相哦，都向上哦，这颜色是青琉璃色哦。这个。这样看到，让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它大概有几种，像第一栏这边是大智度论的，那中间这是十住毗婆沙论，还有这个大毗婆沙论，大概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就是说可能跟对我们也不见得有办法想象，那深金色这个大概可以想象一下，有些是不太容易啊。好，藏金光这个也是，就是他的身体啊，光可以有一丈的光芒啊，就全部都是光。所以我们有些为什么佛像后面有背光啊，大概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啊。40齿，齿白啊，这些啊，在不同的论的记载也不太一样。好，回到我们这边，就是这个依相起念，这个就是将我们的专注力，将我们的念心所专注在这个相上面，它包含了这个刚刚说的32相，还有念的是另外就是佛的功德，像这个是无所谓啊，10地18不共法，或是什么3不护，我们之前有提过嘛，就佛他断尽烦恼，所以他对他的身口意 所表现出来的都是清净的，所以他不用特别注意。可是凡夫不一样啊，我们可能内心没有那么清净，有时候会想东想西啊，跟贪心跟嗔心相应啊，所以他佛有三不护，就是身口意不用特别啊去防护啊，因为他不会有所谓的不善行啊。好，所以这个就是导师这边说到的观想念佛哦，包像这个边的相，或者是观，或是观想，它这样包含两个，一个是刚刚说的这种共世间的这种三十二相，另外是这个无漏功德的部分呢，哈，十力十八不共法哈，是无所谓这些内容。第三个一分别哈，起念啊，就是去观察，或者是所显现的这个佛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哈。这个实际上就是分别，但是它不是一种妄分别，它的分别是随顺于圣意的哈。如果是其他的，可以叫做圣洁作意啊。好，这个就可以达到所谓的唯心念佛，因为我们所看到实际上是我们心所呈现的佛像，不是真的佛来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像这心所想到、所取的像所呈现的这个境啊。所以呢，还是我们心呢、啊，我们心的作用，心的一分的作用，最终就可以达到所谓的实相念佛啊，就可以提正法性啊，大概是这四个。那我们就看到35页哈，从这个一名起念，好，一名起念啊，这就是一般说的称名念佛啊。但名句闻声这几个字啊，声就是聚合的意思啊。这一般会说这当然是跟印度的就是印度的这个语言有关系，所使用的语言有关系啊。大概文字嘛，文大概就是一般说的这个这个语词的最小单位啦啊，就像字母啊，就如果是梵语就字母，如果是中文就是字啊。那名呢就是名词啊，句就是依着名词所构成的句子啊，所以名句文声，这个算是佛教常用的一个语词啊，意思就是由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啊，那这个名称它总是有代表它的意义嘛，所以下面又提到而名内有意，就这个名称实际上要有意义，所以我们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就要知道是礼敬这个什么无量佛，阿弥陀佛就是什么无量佛嘛，那礼敬无量佛实际上是礼敬阿弥陀佛这一尊佛，祈求他依着他的本愿力来慈悲摄受我们，接引往生净土。所以要了解这个意思，你在念这个佛号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帮助我们往生净土，并不是说你不了解的时候一直念啊。当然专注的时候心一定有某一点程度的临近专注了，但是它不见得是往生的，往生的这个的条件之一，就是你要去了解它的意思。所以导师说名内有意嘛，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它的意涵，就像我们说的文以载道嘛，就文字实际上是来传递道理的，并不是局限在文字上，所以你不了解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你就去念它，实际上跟往生可能没有绝对的。好，接着看下面，以此名句来细念与否，就是以这个阿弥陀佛作为念境，就念的对象，就是说你念心所这个作用的对象，就是念境，就是以这个为我们的所缘境，这是一名起念。所以这个称名也是念佛。这为什么导师要特别强调这一句话，实际上就是回应到刚一开始这个主题啊，在请翻一下在31页。如果是称名念佛，那称名就是念佛嘛，称佛号就等于在念佛，所以叫称名即念佛。就导师为什么要故称名也是念佛，为什么要强调这一个，就是回应到31页啊，有没有？在标题或者是倒数的第3行，其实称名不等于念佛，念佛也可以不称名 好，这样就是对回应这里啊，就实际上它是有一些啊意，就是它这么写或者这么说明是有它的意义的了哈。所以这不会很突，这句话不会很突兀，这实际上就是让你知道，称名是念佛方法方式的其中一种哦。好，接着哦，不过呢哦，在35页啊、哦、下来第五行，称名念佛必须了解佛名所包含的意义哦。假设什么都不知道哦，或以为名号作为什么名词啊？就等于说还是为死做准备了啊，或者帮助我们好往生的啊，这些资粮啊叫名词啊。就是可能有这两种情况，你不知道，或者是你的目的是要为死做准备，你不见得是往生净土，或者只想说我下辈子投生比这辈子还要好啊。那虽然你这样子去称名念佛，也可以成就念境。所谓的念境，就是你的佛号清楚明白，你每一句佛号当中不会兼杂其他的想法念头，就是你不会有所谓的杂念啊，就是很清楚明白，每念念分明。有些会念到可能不念的时候，耳朵好像也听到佛号的声音啊。但这个只是一个过程啊，哦，它不是说得到所谓的一心不乱啊。这个大家可能要分别一下。虽然可以成就念境，或者依此成就定，但是终不能往生净土。下面就提到啊，这算不得念佛的净土法门啊，因为他不曾了解极乐世界的情况和哦，就是他不了解的是两个，一个是不了解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这也就回应到前面在讲这个学念佛三要里面的信嘛，哈，信要信什么？阿弥陀佛的这个一正庄严呢，在讲义的23页，特殊的信心。好，念佛三要中的信呢，除了一般说的深刻理解产生的信心之外，你还要相信阿弥陀佛的一正功德，就这边所说的，他没有了解极乐世界的情况跟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哈，这样子无信无愿，只是称名哦，这个跟这个鹦鹉学话，或者是说佛那个什么，现在有这个播音机啊，播音机里面现在的有那个记忆卡，它可以有很多种资料哈，你要可以听法师说法的也可以的。你要听佛号的也可以，甚至佛号可以选很多种调的啊，六字的、四字的啊，甚至其他佛的都可以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这个目的，没有信跟愿的话，跟这些没有这个目的性的，好，这些东西是差不多的哦。好，这边就有个比喻了啊，这个比喻呢，大家可以自行看一下了啊。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36页哈，这边有个结了哈。好，当然称名念佛啊，绝对不是只是如此啊，就称念佛名而已啊。好，假设只是称念佛名，你没有信也没有愿的话，没有跟佛愿相应的话，那随便你念个名字啊，也不是都一样啊。所以要知道，第三行要知道啊，阿弥陀佛是名称啊，但是它包含了什么？包含佛的一正庄严，好，就是佛的所成就的功德法身，所成就的极乐净土，所发的慈悲愿力，它就是在它因地修行。我们前面有说到，因地修行的时候，参访了210亿个佛净土，想要形成它的净土。目的就是依他的慈悲愿力来接引这个苦难众生来这边修行的啊，所以不是只是念这个名称，而是要借由念名称的时候去了解它的意义啊，了解它的意义啊，必须要深切了解啊，你要深刻的理解，才有办法产生深切啊，这种所谓的深切就是 强而有力，想要往生净土的信跟愿啊，所以深切的信愿啊，所以从信愿中去称念佛号，往生净土，这个才叫做称名念佛了啊。这导师所强调就是这个意思的，那并不是你只是念这个佛号啊，在数量上累积啊，在后面也有提到啊，请大家可以先翻一下啊。但在后面，在除了解释这四个之外，在38页开始就解释别是称名念佛的意义这边。39页这边就提到念佛有三道，口道、耳道、心想啊。这边所谓的念佛就是称名念佛，就称念口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的当下，除了口念之外，你耳朵也要听得到了哦。心也要去想这个佛号的意义，所以这三个要必须要相应，而且要每一句要清楚明白，就是让我们尽量减少我们的散乱，这样子才有办法容易成就一心不乱。所以就算是称名念佛，它的方法就是说它的实践上也不是我们一般说哎，就是做什么事 洗衣做饭啊，扫地什么都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哈，那实际上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是专修啦。所谓专修就是你可能要排除万缘啊，排除其他的杂事，你要有一定的时间啊。好，这边也有提到啊，好像在39页倒数第三行哦，念佛也是这样，时间不妨短，佛号不妨少，但是必须口耳心三道专一细念不散乱，所以这个导师就算是称名念佛好像比较容易的，导师也提示说诶，不是我们想的，或者是我们一般我所以为的，就拿着佛珠就一直念，实际上它还是不太，还是有这个值上面的差异性的，所以它不是数量上的累积，而是值上面的进化。所谓的进化就是跟无贪无嗔无痴相应，去除散乱，这样子才有作用。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差不多，就先到这个所谓的称名念佛在讲义的36页，下礼拜再接着。我们请合掌。